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要祷告。慈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差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不惧炎热来在一起敬拜你，把一切归向你，愿意主你在我们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，在我们聚会的当中被你尊伟大。下面宝贵的时间，主啊，你分别为圣，洁净我们的心灵，洁净我们的意念，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聚会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向牧师给我们读了这个耶利米书2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这一阵子我在家多读的一卷书就是耶利米书，大概我读了一个多月了，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抽出读经的时间啊，按照你的读经计划读完了之后再读一读耶利米书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在好几年前，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新加坡的大主教，这个周主教，他跟我年岁一样大，是吧？他来过我们讲台的。他说：“梁牧师啊，你读没有读过读了耶利米书？”我说：“我读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读了几遍？”哎呦，我说：“读了个。”总五六遍总会有的吧，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一卷一卷的研究，每一次都要反反复复的读，然后回到家里面还要读，到了教会里面还要读。他说不够，后面加一个零，后面加一个零，那就说读五六十遍。有一次他在南京做这个，也就是说是演讲了，他有意的提到这个耶利米书，哎呦，引起我的重视了。那么我就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一定要好好读这本书。希望弟兄姊妹也读耶利米书，教人认识神，就是你怎么样去认识神，让人有远见，带人走义路，催人快悔改。那么耶利米这个先知，他不是我们常常讲说为神传播福音，是吧？要为神传播福音，有这个为，他不是的，他是和神一起忧伤，他跟神在一起。他不是向百姓去传道，是什么？是和百姓一起受苦，所以他是身历其境。他得作为先知了，当讲到神的时候，他和神在一起，神以什么为乐他就以什么为乐，神忧伤什么他就忧伤什么。当他和百姓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是高高在上，我要向你们传福音，我要向你们讲道，我要向你们传讲神的话，不是的，他和百姓一起受苦，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，缺少什么，需要向神求什么。所以这一个先知书我们都要读。这个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四大先知书，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但以理书，说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先知做的工作多贡献大？不是不是不是啊，那什么叫大先知？就是他写的书厚啊，所以把它说成是大先知。那么最后的是哪个书？以赛亚书。我曾经在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讲过，以赛亚书66章，咱们整本圣经66卷，39旧约，27新约，39、27，正好加起来66，大家好记得啊，这个是一个考试题目啊。那么以赛亚先知呢，正好也66章，所以他是最大的先知。这个先知贡献很大，他后来他之后100年 就是这个耶利米先知了。也就是说耶利米先知大约啊在以赛亚先知之后的100年，按年岁年份来讲是那就是主前626年蒙召。他经历他有一生当中特殊的经历是什么？耶路撒冷3次被毁，第一次敌人来抢来掠夺，第二次第三次啊，他经过了这个3次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所毁。南国犹大，咱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首府了。那么南国犹大最后的3个王，这个我想啊咱其他的王不记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南国犹大最后的3个王，咱们这个长期读圣经的信主，我说啊信主5年以上你就应该知道一些旧约和新约的基本常识了。南国犹大的最后的3个王你要记，这个约雅敬之后是约雅金，约雅金再往后西底家啊，这个西底家嘛这个什么闽南话好记，死在这里，怎么这个王那个南国犹大也不存在了，死在那里了，所以这个西底家好记啊。那个约雅敬之后是约雅金啊，这个约雅金嘛也叫耶格尼亚，是这个到了巴比伦改的名字啊。约雅敬是约雅金的父亲，也就是说他死了之后把这个国位传给他儿子了。那么最后这个王西底家应该是孙子，不是的，反而是约雅敬的弟弟，也就是说他儿子做过皇帝以后啊，他儿子的叔叔接着做皇帝了，就是西底家，就这个关系啊。那么最后圣殿在这个主前586被毁，这个BC 就是主前公元前586这个年号咱们大家都要记得，这个不是说这个信主多少年以后才记啊，我们这个这是最最基本的常识。还有一个公元前722也要记，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了亡国了，这个 BC 722要记，还有一个 BC 586要记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掳去了，就这事儿。耶利米做先知啊，我们看起初他打死不做，什么原因啊？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不做，我不善言辞，哈哈，但是上帝一定要对他说，你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，我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。你看你不是不会说话吗？我把你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，我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个意思了啊。我列你在列国之上，你要去传扬一个信息。神说啊，你要去传扬一个信息，传扬一个什么信息？就是我实行的一项工作。什么工作？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清除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前面四个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清除，但是后面还有2个，建立、栽植。上帝要拔出他该拔出的，要栽植他该栽植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传这样的信息，弟兄姊妹啊，传这样的信息啊，是不讨人喜欢的，家里的人讨厌他啊。我们看看这个耶利米书这个12章第6节，记得，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待你，他们也在你后面大声喊叫，虽向你说好话，你也不要信他们。那是上帝告诉他的啊，你家里的人不喜欢你的，跟你说的多少好话是诓你的，你只要信我的话啊。 家里的人不喜欢你，不会跟你讲好话的。以色列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也讨厌他啊。说来吧，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，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，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。老百姓也不喜欢他，你竟说一些好话鼓励人的话，人家好喜欢你啊，但是你竟不说好话啊，咱们要亡国的，咱们家园咱要保不住了，咱投降吧，咱悔改吧，你都讲这些话，老百姓怎么会喜欢呢？老百姓不喜欢。我们再看祭司，他当然他本人也就是祭司了，是吧？是祭司的后代。但是那些祭司怎么待他？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祭司伊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里总管，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，他就打先知耶利米，用耶和华殿里便阿民高门内的家将他夹在那里，那就开始迫害他了，是吧？官长，那当官的呢？这个政府部门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说了，政府部门怎么待的？政府部门非常讨厌他。37章第15节，首领恼怒耶利米，就打了他，把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，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，这个政府都把他下在监里了。可以看出，这个耶利米因为传神的信息，传神的真信息，传神的预言的信息，传他们必然要遭遇的境况的这个真实的信息，怎么样？成为全国上上下下这个人人喊打，哈哈，遭遇是非常凄惨的。我刚才讲了先知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是预言什么？预言这个北国将要亡，要被亚述帝国这个亡掉，最后当然那个以色列国灭掉了啊。耶利米先知呢，他的这一个工作的背景就是巴比伦要来攻击南国犹大了，他所传的信息啊，就是咱们犹大国一定会完蛋的啊，一定会，咱们人都要被掳去当亡国奴的。你说这个信息谁愿意听啊？没有人愿意听啊！我刚才讲，你说好话，唱赞歌，大家都愿意听。你这个人净讲些什么这个批判人的话和叫人悔改的话，人家不烦死啊？他说悔改吧，悔改就有希望啊！一开始讲悔改吧，悔改就有希望，到后来那样。后来悔改也没有希望了，咱们一定要被掳了，投降吧，开门投降，我们才有希望。这个外敌围困，他宣告要投降，最后一个王谁？西底家，西底家就来问他了，说你说这个啊，形势咄咄逼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这个王来问先知，那王权他可以有什么？这个一句话让人死，一句话让人活哎。但是先知耶利米不怕，先知耶利米告诉西底家两个字：投降。他说我悔改，悔改也来不及了，投降，投降才有希望。哈哈。所以我们归纳一下耶利米先知整本书所传的信息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所了解啊。第一个信息，犹大将被巴比伦毁灭。第二个信息，如果犹大肯悔改，被掳了，但是你悔改了，那么神必设法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之手。啊，你到了巴比伦，你悔改了，神要拯救你脱离外国人的手。第三，耶利米后来见犹大王已经，这个犹大这个国家一定要被掳了，所以就劝告犹大，怎么办？咱不能跟人家打，咱打不过人。如果跟人家打的话，只会两个字：死亡。你当官的是不怕老百姓死亡的，是吧？为什么？他要 保住他的王权。但是耶利米怕老百姓死亡，什么原因？老百姓都是他的人啊，你不爱老百姓，当官的不爱老百姓，我先知爱老百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爱老百姓。所以他说不能打，投降，投降就可以保全。所以先知是关心老百姓的性命，胜过关心国家的政权。第四点，我们这个犹大虽然会毁灭，但是终必复兴，肯定要复兴的啊，并且将来要怎么样，要统治世界。第五个，巴比伦不是被巴比伦所灭吗？最后巴比伦将被毁灭，并且永不得复兴。哎，这就不同了。你看，我犹大国被巴比伦掳了，我们犹大国将来会复兴。巴比伦要是怎么样，要是灭亡了，永不得复兴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先知看的，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看到的啊。所以耶路撒冷亡掉之后，我们看巴比伦王认为啊，这个你看耶利米在国内竟不说好话，竟说投降吧投降吧投降吧。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告诉他手下的人说，你们到了耶路撒冷不是把人都抓起来了吗？但是这个耶利米你可要好好保护他。为什么？他替咱们做了多少工作啊，他就劝他们老百姓投降呗啊。耶利米要什么咱们都给他啊，要官给他官做，要黄金给他黄金啊。这个那么问耶利米要什么，耶利米怎么说？我统统不要，我都不要啊，我都不要。为什么我都不要？因为我不是看这个来的，我看的是真理。我为什么不要？因为你们将来要彻底完蛋。我说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要做亡国奴啊，投降吧投降吧。那么敌人来了又很高兴了，敌人说我奖赏你，你不要奖赏我，你们要彻底完蛋啊。看起来谁都不喜欢他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耶利米的气度和胆略啊。不讲好听的话，只讲神的话。当这个他们的这些金银财宝、能工巧匠、达官贵族都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耶和华神给了他一个异象，就是刚才我们夏牧师带我们读的。神问耶利米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他就回答说，我看到两筐无花果，好的极好，坏的极坏。我们刚才读的哈，神就告诉他了，说你知道这好的代表什么吧？你知道那坏的代表什么吧？那个好的代表的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啊，那个最烂的是代表那些留在耶路撒冷的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思维好像不合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啊，按理讲那被掳的被抓走的，那是哭哭啼啼的，那恐惧战惊的，一路过去是怎么走的？那被绳子绑起来牵着走的啊，大体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这是很伤人的，这是很伤人的。那这种情况，大家知道，那个上次说叫解手，这个为什么叫解手啊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可能咱们常州人不一定知道，这个上次说叫解手，什么原因啊？因为当年四川人很多的四川人是从湖南人啊，从湖南迁移过去的。那什么皇帝？康熙皇帝啊。那个我不喜欢讲历史故事，这个知道的不多了，知道一点点。这个康熙皇帝平定湖南之后，他不喜欢湖南人，他就强迫湖南人移民，移到哪里去？移到四川去啊。那怎么去的了？就是把手都绑着去的。但是走在路上，这个四川人，这个湖南人就要求我得上厕所啊，说上厕所，好，那就解手吧。这个上厕所就要解手了啊。这是一个知识啊。现在犹大人呢， 就是这样被带到巴比伦去的，啊，手被他拴着带到巴比伦去的，看上去很可怜，看上去是被捆绑，是从地上被拔出来的，是被毁灭的。但是上帝说不不不不不啊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，我要负他们全部的责任，我会看顾他们的。相反，那些留下来在耶路撒冷的是什么烂苹果？是烂无花果啊，烂无花果，嗯，是要被丢掉的。那些被掳走的，在巴比伦过的这个日子啊，你看家破了，人亡了，妻离子散了，寄人篱下，任人宰割了，甚至于被人家在那里呼来唤去，可以做买卖的，天天以泪洗面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好像没有未来的人，将来呢？将来一片漆黑。但是上帝说不不不，他们有未来，他们有未来，他们是好的无花果，他们是好的无花果。那些留下来的才是最糟糕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继续活在罪恶之中。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一个啊，留下来的是继续活在罪恶之中，这个被掳到那边去的呢，是活在苦难之中啊！这个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两个啊，我们宁愿活在苦难之中，也不要活在罪恶之中。我们有与神在一起的心，哪怕活在苦难之中，但是上帝说不不不，你是好无花果啊，你安居乐业，在家里面平平安安很好，但是你活在罪恶之中，你就是一个烂的无花果。留下来的人都是什么人啊？应该讲，哎呀，那个没离开家嘛，是吧？这个出外千日好，这个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也时时难，这是在家嘛，但是天天过好日子。但是在留下来的这些人当中，我刚才讲他们活在罪恶当中。官员，看看官员就是教导别人的，这些官员是什么人？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一节，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牲畜啊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不得顺利，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，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，践踏我的粪，使我美好的粪变成荒凉的旷野。他百姓刚刚受过苦，牧人留下来，留下来应该怎么样对待老百姓？怎么样对待羊群啊？应该好好的爱他们，宽慰他们，是吧？啊，受伤了缠裹他们，开仓救济他们，对不对？帮助他们重整家园呢？但是这些牧人干什么？这些当官的干什么？留下来之后往自己的腰包里面捞，往自己的腰包里面捞，好东西往自己家里面搬，不问老百姓的劳苦，抢夺耶和华的份。那么祭司呢？啊，这个宗教上层了，五章三十一节，就是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借他们把持的权柄，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，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？因为他们从小的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一昧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六章十三节啊，五章也好，六章也好，都记载了这些留下来的这个上层人物啊，上层人物不干好事。从社会的官员到圣殿里的祭司都贪得无厌，行事虚晃，不干好事，可以说了一群坏蛋。我们再看三十二章三十五节，他们在新论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，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，他们行着可憎的事，使犹大陷在罪里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。这个耶路撒冷跟橄榄山之间 有一个谷叫新轮子谷，你现在要去的话那没水了，这个当年是有水的啊。他们在这里建立秋坛，建立秋坛干什么？献祭，献什么？献儿女，这是混蛋。献祭给你的神啊，就你心里那个假神，你献给你那个假神，你目的是什么？你要求你的假神来保护你的儿女蒙福啊！你不是都是这样想的吗？但是他们在这里建立秋坛，献什么？献儿女，叫假神来保佑我平安。我刚才骂他混蛋，真混。难怪上帝说他们是一个烂无花果啊，烂无花果，烂透了。我们再看有钱的人留下来的，他们留下来以后，把穷人、把自己的族人，甚至邻居都埋下来做自己的奴隶，不给他们自由。34章17节，是吧？这个，我们就不多读了啊。先知谁啊？以西结。以西结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先知，后来回来一趟，回来以后他就看到什么了？他就看到这个犹大留下来的人啊，那个肥的，长得肥的，他这说的是比喻了，就是肥的羊，把这个瘦弱的羊挤到在一起，就是他国中有钱的人、有势的人，把那些穷人啊，给这个逼迫的、刁难的，在一边。没过得非常困难的日子啊，他说的是什么啊？肥壮的羊把瘦弱的羊挤开，自己独霸草场，自己独霸草场，把剩下来的草啊，独霸草场吃不了怎么办？吃不了，把剩下来的草用蹄子把它践踏了，我把它踩烂，踩脏，我也不给你其他的羊吃，不给你瘦弱的羊吃，是不是？喝水他喝不完水怎么办了？他就把水搅浑了，我也不给你剩下的这个羊喝啊！这个是以西结书看到的情况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坏，是吧？所以坏树结坏果子啊，不有好下场啊！记住啊，有饭大家吃，是吧？弟兄姊妹记住我这句话，你们会做生意的，这个香港李嘉诚告诉他儿子，他说10块钱如果能赚8块，你就赚6块，那2块留别人赚，有饭大家吃。弟兄姊妹也记住这句话，有饭大家吃，有饭大家吃，好吃的东西啊，吃第一口很香，是吧？那第二口、第三口就乏味了。这个我现在这个吃再好的月饼，也不如小的时候吃那个月饼香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小时候的月饼的材料不如现在的月饼的材料讲究，但是老是觉得不如小时候吃的月饼香。什么原因不？小时候一家子吃一块，一个人只能吃1/2、1/4，哎呦，吃了以后那个香啊！现在呢？现在一个人都能吃1块、2块、3块，那还像什么？再好的材料也不好吃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富人贪恋别人的财物，叫什么？叫贪得无厌。所以上帝骂他们是烂无花果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这个24章第9节，我必使他们交出来，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遭遇灾祸，在我驻赶他们到的各处，成为凌辱笑谈，几次咒诅啊！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读了啊，24章第9节。果然啊，我们说后来当巴比伦王第三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整个这些犹大人不是被杀的，就是被卖的，被饿死的，瘟疫遭瘟疫死的。今天啊，许多在世上，这个有点成就了，这是功成名就的人啊！我们看到当官的什么的，一个一个的贪官被揭露出来，当了一点官，有了发了一点财，有了钱，就开始骄侈淫逸，是吧？骄侈淫逸啊！ 还这个买官卖官，行事诡诈，这个谎言连篇，他为了维持他的统治，维持他的利益，一个谎接一个谎，都一样烂无法过。还有那些拜假神的、占卜的、看风水的等等，是吧？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敬拜假神，到今天我们看没断，依然是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是没改变，都是些胡说八道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微信上面的消息，是这个就咱今年的三月底，香港的一个风水大师，叫郑国强吧，咱有的是吧？他带着另一个大师来到咱哪里啊？来到咱广东肇庆，去给一家子有钱的人去看风水，哈，结果呢，哎，那一家伙山石滑坡，遇到大雨了，山石滑坡，这一家伙埋了七个人，这两个人都埋在底下了。挖出来以后不喘气儿，都死掉了。哎，这个香港这么有名的风水大师，怎么这个看不到的呢？所以看风水有用吗？没用。咱们信上帝的，我们在上帝里面啊，有上帝在，什么风都是好风。有上帝在，哪一天都是好日子，是吧？什么水都是好水啊！你不要上帝的人，你哪怕你发了财得了势，你将来的结果是抛来抛去啊！我们看到第九节的陷入无底的深坑，耶利米时代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不变还是那样。被掳到这个外邦的巴比伦的人，他们过着刚才我们讲非人的生活，他们抬不起来头，但是上帝说他们是一筐好的无花果。为什么？先知没有说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异地怀念自己的故土，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，他们纪念耶路撒冷，他们天天在这个心里面唱耶和华的歌，天天祷告。我们诗篇137篇说，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，是不是啊？坐在巴比伦的河边，一想起锡安就哭了。什么原因啊？一想起耶路撒冷就哭了，情感所致，情感所致。他们对上帝应许给他的故土怀念思念。那按人的眼光看，他们是被从以色列地拔出来的，但是上帝把他们栽在外邦的土地上，上帝把他们栽在外邦的土地，所以啊，耶利米书24章第5节第7节，刚才我们读的说，被掳去的犹大人，就是我打发，你看，被掳去的是我打发，是上帝打发他们离开这地到迦勒底人去的，我必看顾他们如这毫无花果，使他们得好处，我要看顾他们，领他们归回这地，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，栽植他们，必不拔除，我也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耶和华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因为他们一心归向我，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个关系啊，是直来直往的关系。上帝要他们在外邦安安心心的过下去，安安心心过下去，要努力的工作，快乐的生活，在外邦之地啊，你也要祝福那块地。大家知道，这是耶利米先知所传的信息，这一个信息与假先知的信息不一样。假先知的信息怎么讲啊？啊，我们是属上帝的，我们到了这里来，这里不是我们的地啊，我们的地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啊，所以啊，咱们在这块地里面，这个不要做长期的打算，也不要盖房子，也不要讨老婆，孩子都不要结婚，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。你看这个鼓励，鼓舞人不鼓舞人啊？鼓舞人啊！但是耶利米先知怎么说？ 不对不对不对，安安心心的住下来啊，该盖房屋的盖房屋，儿女该成亲的赶快成亲，我们要下一代再下一代，要七十年才能回去啊。如果我们都这个样子，像贾先生这样讲，我们不要人打，我们就在外国就亡国了，是不是的？是这样子的啊。以人的眼光看，他们这个到了这个从巴勒斯坦离开是被拆毁了，但是在外邦地上，我们看看啊，这个上帝啊帮他们建立了家室，在外邦地成为了这个最杰出的一群人。在外邦地啊成了最杰出的一群，最代表性的是谁？莫迪改，是吧？我们有一在圣经有一卷书叫以斯帖记，是吧？莫迪改跟以斯帖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应该讲是兄妹两个，是吧？这个叔伯兄妹。以斯帖这个无儿无女，无父无母啊，以斯帖这个丫头无父无母，那怎么办呢？成孤女了。结果就被他叔伯兄弟啊，这个收为养女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竟然我们长话短说，成为了波斯帝国的王后，是吧？可不是王妃啊，是王后。哈哈，不但貌美，内心更美。做了王后，已然听从养父，这个当然是他哥哥了。这个莫迪改的话。在以色列人亡国又面临着亡族这个危险时刻，挺身而出，亡国亡族啊，这两个危险临到他们，结果挺身而出，是吧？拯救了全以色列人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过普尔节抽签日了，就是来纪念这爷俩的哈，是吧？这个本来这个12月13号要被砍头的，但是在这一天，以斯帖反败为胜，反败为胜，使他们在外邦地能够昂首挺胸，这个真是多亏了这爷两个。那么外邦地还有一个先知，这个但以理，啊，这个掳到巴比伦这个小男孩，等到在巴比伦成为了什么了？全巴比伦最红的红人，红到什么程度？连狮子都不敢吃他，是吧？被扔在狮子坑里，不敬拜。他们的这个地方的皇帝，那个官员扔到狮子坑，狮子不敢吃的，可能这个但以理是专吃狮子头的，所以狮子不吃的啊。上帝的保守啊，上帝的保守。尼西米在被掳的行列里赢得外邦君王的信任，成为贴身的这个近臣。在苏珊城里面出人头地，我们看这帮人回来啊回来的时候很困难的，但是那带领着以色列民，带领着犹大人重建耶路撒冷圣城，是多大的贡献。我还要提到一个人，瓦茨牧师。瓦茨牧师是英国人，这个父亲啊是独立派教会的牧师，这个应该讲是这个监视知识。但是英国当时候有什么？有这个圣公会，跟天主教相近的这个圣公会，和独立教会，独立教会就是那些小教派。因为他不是大教派，所以被捕入狱，抓起来。那么这个瓦茨呢，就跟着母亲在家里面过着非常贫寒的生活。营养不良，身体虚弱，也长不高，所以很矮，很瘦。这个长大了，连老婆也讨不到，是吧？这个在书信上跟一个女孩子通信，女孩子看到这个有这么有文采的人啊，那见见面吧。一见面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这个样的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就不答应了。哈哈，为什么？很瘦弱，很瘦小，长不。这个缺少营养，但是瓦茨牧师的信仰坚定不移，并且威武不屈啊！他父亲出狱之后带他做礼拜，做礼拜回来以后，他跟他父亲讲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听到教堂里面的唱诗，唱诗班也好，群众唱诗也好， 就唱的平乏无味。他父亲讲，你不要老是批评人，你说人家唱的平乏无味，那么你自己编噻，你自己写噻，你能够写出来，能够让人家感觉到不平乏无味就好。哎呦，他受了他父亲的这一个激励，他挑战，他说好，那我就写。哎呦，这个瓦斯姆是一次一篇一篇的这个诗歌写出来啊，从开始读《启示录》的感想诗篇啊，就他开始写诗。我们开始唱的这个142首就是他写的，我们待一会儿马上就要唱，马上唱什么22首《千古宝藏歌》也是他写的啊。那么哪一年写的？这个1714年还是1741年？1714年啊，他写的。这一年大家知道这一年是什么年？英国新教徒，就是咱们这个基督教了，面临着绝境，面临着绝境。这个英国的安娜女王，她说我8月1号宣布什么呢？宣布在这整个大英帝国停止基督教新教啊，全面恢复天主教，就是你基督教不允许从天主教那儿改革出来。这个从8月1号开始，全国禁止基督教。哪晓得啊？哪晓得？就在那一天，这个是早晨吧？他还没有宣布这之前，安娜女王一下子疾病，这个魂归天家，哈哈。我说他说的这个，就在那一天的上午他就死了。哎呀，这个人家这个新教徒一知道安娜女王死了，并且他今天他要宣布灭这个新教的，但全国的新教徒是欢呼雀跃，欢呼雀跃啊！这个这首诗歌瓦斯姆斯就是写了，他的感动是什么？上帝是人千古保障啊！我们待会儿要唱的，是人将来希望。是人居所，抵御风雨，是人永久家乡啊！后面还有唯赖神辈，神辈威权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，是吧？那因为瓦茨牧师他所处的那个环境，他遭遇的那个迫害，所以他所写出来的每一首诗都与众不同，都能够建立人的信心，激发爱主的热情啊！我们这首《千古宝藏歌》。这个待会儿要唱的，被称为是英国的第二国歌，啊，被称为英国的第二国歌。咱400首赞美诗，咱400首赞美诗里面有好多是咱们国家自己的这个传道人牧师写的。那么光这个瓦茨牧师的诗有几篇？12首、75首、95首、96首、98首、114首、140首、143首，都是他的作品，都是瓦茨牧师的作品。所以这个人对于圣诗的贡献啊，也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了解他啊。最后我们要说，这个莫迪改不容易，以斯帖不容易，但以理不容易，尼西米不容易，瓦茨牧师不容易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也不容易，我也不容易，哈哈，是吧？哎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上帝的恩典临到咱，不容易都会变得容易。上帝的恩典临到咱们，不可能的统统变为可能。阿们。上帝把那群被掳的人啊，与今天活在这个患难困苦当中的人，记住，上帝已经把你拔出来了，上帝要把你，还要把你栽植下去。最艰难的土壤里面才能够长出大树。那个肥沃的土壤只能长什么？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大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水果的土壤里面有几个长大树的？那个迎客松只能长在华山上，那个黄山上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我们这棵树，这长在房子里面，它要是长在那个什么谁的稻田里面，早都被砍了啊。人世间啊，每一个破碎都是上帝重建的开始。人生的每一次拔出都是上帝栽植的开始，你要抓住上帝，你在神里面，你才不会发怨言，你才不会问为什么，你才不坐等神迹出现，你才会快乐的生活， 才能够勇敢的接受挑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主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只要咱们走的路是对的，咱就不要怕遥远。阿们。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耶利米先知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感动和启示，愿意主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够明白当年先知的情况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今天要学习先知的什么精神。感谢神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心。虽然我们会经过一些坎坷，会经过一些困难，但是主，你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最终你是我们的好处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愿意主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以后的道路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